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好，我们这几个讲次里面可以说反复的跟大家解说八法啊，这个八法啊跟我们菩萨道有很深切的关系啊。这个八法呢，不知道您还记得吗？这个八法就是寿命长远，具上妙色，身具大力，具好种性，多饶财宝，具男子身，言语便了，无大众位啊。这个佛也跟我们开示的如何能够得到八法，我们上次也跟各位观众说了，这个八法的原因里面，从第一项的慈心不杀开始，到最后的供养三宝，可以说都是落在布施跟持戒上面啊，所以我们才会反复的跟大家讲说啊，这个布施跟持戒这个两度呢，其实是非常重要，它是菩萨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佛也接着开示的，就是说这个八事呢，所牵涉到的三个因缘，一个是悟净，一个是心净，一个是福田净啊。悟净我们上次有特别提醒大家，在所有的悟净的这个因缘里面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个哦，非施一人回与一人，回与多人，或者施多人回与一人，乃至于不要施原来是施假的，然后你突然后悔了，反而施于乙，像这种状况的话呢，都是已经超出了我们说法界所界定的所有权的概念，所以这样子呢，会导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布施的物呢就不清净了。同样呢，在这里面我们也得要注意说，物净的部分呢，这个物呢，如果是三宝物的话呢，我们也得要小心啊，我们不要说去的哪些个寺院或者哪些个这个正法的道场的时候呢，随随便便就从道场里面拿东西回来哈，这种不经意的取用的三宝物呢，也是具足了这个不如法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说三宝物那个主人就是三宝，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随意的把三宝物拿来任意的使用，我们也不能够把三宝物拿来布施。至于心境的部分，我们有跟大家强调的哈，菩萨摩诃萨为求菩萨道走得安稳顺利的话，应该唯一布施的时候所采用的心行，就是要庄严菩提啊。那这个第二个的心行，当然就是要调伏众生啊，你要帮助众生，让他解除暂时解除目前的困苦啊，用财施 的方式呢，让他解除了一些痛苦之后，他才愿意听你的。接下来您就不妨用法师，因为他已经又愿意听你说了，你就用法师来引他入于正道。所以菩萨摩诃萨在布施的时候的心态永远都只有庄严菩提跟调伏众生，这个是第二个条件，是心境。第三个条件呢，佛说的是福田境。佛说的很直接，受施的人要远离八邪，叫做福田境。八邪就是八正的相反，八正就是正见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八正道啊，它的内容呢是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愚、正业、正命、正念、正定。凡是有违于这个八这个正道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人呢是落于八邪。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正愚这件事情来讲呢，也是说我们要避免的造口业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口没遮拦，然后说别人的是非，到别人的八卦的时候，可以想见的，这个人就没有在正愚的道路上面。所以呢，依照这个来判断，当他受施，这个人如果你布施给他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等于是说他就不是算是正愚方面的人。所以当您布施给他的时候，这个福田就不能够具足清净了。同样的，正愚是如此啊，那正业正命啊，或者其他的正见啊、正念、正定等等，每一样都可以按照八正道的内容来去加以判断。只不过呢，我们因为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是举正语当做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当然也必须要再次的呼吁大家，一般人家对于正语哦，我们对于正语的理解都是觉得说要说好话，绝对不能说别人的坏话。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所谓的不说别人坏话，只说别人好话，那个是在世间法的层次。也就是如果今天提到的是别人的八卦啊，别人的是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讲他，以免造口业的。可是如果这个人讲的是错误的佛法，他呢误导了许多的人的话，这个时候请问您要不要指正他呢？如果您指正他，指出他的不是的时候，请问这个算不算是正语的范围呢？好，那这里面呢，我们在对于这样一个作为如何界定呢？我们要从更大的眼光来看，我们要说正语这一件事情呢，到底它算不算是正，要从呢众生的这个法身慧命来看。好，第一个条件是要从众生来看，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说出来的话是对众生有益的话，那么这个哪怕是当下听起来像是批评别人，可是因为对众生有益，所以它自然而然是正语。那第二个条件是，如果它不仅对众生有利，而且它是跟众生的法身慧命有关的话，那更是不能迟疑。因为这个呢，如果一旦误了法身慧命，耽误的就不是只是下一辈子而已，可能是未来的好多的事都会因此而耽误了，这个遮障是很深很深的。所以为了要救度众生，避免他在未来的许多事遭受这样子的遮障呢，我们呢更应该把正确的知见说出来，并且呢对于误解、对于曲解佛法的这种作为呢，我们反而要义正辞严的予以更正。好，所以我们说正语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单纯的只是说好话这个三个字去界定，而是要看我们的发心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发心是为了众生的利益，那么只要是对众生有益的事情，即便讲出来会伤害到某些人，我们还是必须要讲。又如果说这件事情是跟众生的法身慧命有关的话，那我们更是不能够迟疑，反而是要义正辞严的把它给讲出来啊。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谈的福田境啊。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掌握到悟境、心境跟福田境的话，那这个法，这个八个法要具足的话呢，就很容易啊。那另外呢，我们刚才忘了跟大家提醒，福田境这个部分呢，还有一项的部分，一般大家总会觉得说，布施的时候，只要是看起来像是出家人的僧团，我们就尽力去布施。这个心态呢，这个心态其实呢，不能说是一个过错，这个是因为说，我们看到出家人会心生恭敬，其实都是因为佛的恩德啊。众生感念佛的恩德，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了，所以看到出家人通常都会予以尊敬，也愿意尽力的去护持。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晓得，一般来说，当我们布施一个僧团或者布施给一个弘法的事业的时候，所收到的果报呢，一定是非常，未来世呢，通常都会是非常可爱的果报，非常丰厚的果报。可是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条件，那就是如果这个道场是根本就不是一个清净的道场，也就这个道场呢完全都不持佛戒的啊，里面呢可能发生了一些你难以理解，连世间人都难以理解的状况的时候，这个时候您在布施这个道场的时候，要想获得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可爱的果报，恐怕就是缘木求鱼了哈。那还有更麻烦的状况是说，如果这个道长不仅不持戒，而且呢所说的法是违背佛说的啊，甚至呢把佛的经典倒过来讲，甚至把外道的说法也把它硬插进这个僧团里面去讲授的时候，这个状况呢很显然，这个僧团呢不仅不是弘扬正法，反而是坏了佛法的根基。像这种的这个僧团呢，如果我们心里面知道它是这样一个僧团，而我们呢因为表象呢看到表象，所以仍然是大力布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要特别小心，因为正因为这样子一个团体呢，它破坏了正法的缘故，所以说当您在布施给这样团体的时候，恐怕您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福田，因为这个团体，因为在您心知肚明的状况下，您仍然选择布施给这样的团体，那么这个团体将来所做的任何破坏正法，甚至使得佛的正法提早败坏的这样子的一个果报，您都得要一同来分摊。当您在分摊的时候，您就要晓得了，这个果报啊是非常惨烈的果报。请问这个时候，当您布施的这个对象还能够叫做福田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恐怕我们得要把它叫做毒田啊。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要小心啊。虽然说看到表象的出家人，我们都很愿意去布施，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得要小心。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布施的对象已经在这个曲解佛法，乃至于破坏佛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千万谨慎小心，别再尽力护持了，因为这个坏法啊，破坏佛法的惨烈果报呢，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去见到的。好，这个是有关于八法的三个境缘啊。接下来呢，请大家再看到啊，《优婆塞戒经讲记》的第三集的243页的地方，我们同样的先把经文念一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有八法者，具足受持十善之法，乐以化人；具足受持优婆塞戒，乐以化人。虽得妙色，终不以事而生骄慢。虽持净戒，多闻精进，大力好信，多饶财宝，终不以此而生骄慢，不以患惑欺狂众生，不生放逸，修六合敬。菩萨具足如是等法，虽富在家，不易出家。这部分的经文呢，平时导师在讲记里面呢也说得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菩萨摩诃萨具足这个八个法的时候，能够具足这个八个法的人，其实他对于这个受持十善的十善业的法，跟这个受持有色界，其实他是毫不迟疑的，并且呢，他呢会乐于以十善之法，以优婆色戒经所谈的这些善法呢，乐于教化众生啊、哦、等等。那这个部分的内容，各位呢可以参照平时导师的讲记去看。我们呢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重点就是呢，佛有说了，最后说菩萨具足如是等法，虽复在家，不易出家。啊、哦，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说。我们在之前在谈的时候，我们又跟大家谈说什么是在家，什么是出家。那个时候我们的讲法是跟大家界定什么叫做僧啊。我们那个时候给大家看的是世俗僧的条件是什么呢？世俗僧的条件就是要现出家人的表象，而且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持守佛戒。这个是所谓的世俗僧，所以依照这个来判断的话，假设只是表象出家却又不守佛戒的话，那么他连世俗僧都称不上了。跟世俗僧相对的，另外就我们上次有提过叫做圣义僧。圣义僧是不是僧呢？从这个僧字，当然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圣义僧当然还是僧。圣义僧的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有圣法得圣果，并且呢他同样也得要持守菩萨戒啊，这个是所谓的圣义僧。那如果没有圣法没有圣果，不能叫圣义僧，没有能够在菩萨戒上面呢自自悉皆遮前的话，他也不能够称作圣义僧啊。但是假如他有具足这两个条件呢，即便他现这个在家相啊、哦，比方说蓄法着一般人的衣服，那他还是一个圣义僧。以这个来看，当时我们在看这一点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了，说这样子的话呢，界定所谓的僧人什么样是僧人的时候，不能够用表象来界定。同样的，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再看看佛说。菩萨具足如是等法，虽复在家，不易出家。怎么说虽复在家呢？这里讲的当然就是说，现在具足这个法的这个人，他可以仍然是现在家相，一样可能就是跟我们一样、哦、结婚生子，工作在社会上打转，所以看起来完完全全就是在家人的样子。可是因为他具有这些法呢，其实在佛的戒定里面，他跟出家人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从这一句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佛为什么反复的跟我们说明这件事情。这个佛是跟我们的点醒说，其实啊，出家与否，是不是僧人与否，要先看他的心啊。如果这个心是清净的，是持戒的，那么他就有。他就有成为僧成为出家的条件。如果心不净的话，就算看起来是完全是一副出家人的样子，那对不起，他恐怕都还不能够具足是出家人的条件、啊、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心里得要有一个准则了。也就是我们上一次不断的提醒大家、哦，我们对于所有的出家众一定要非常的恭敬，可是我们不能够崇拜。就如同我们对于教我们的上师，我们要恭敬受罚，可是我们仍然要用自己的智慧判断，不要是因为跟了这个上师已经跟了十年了，感情深厚了，所以呢，即便上师讲的事情跟佛的经典不怎么相符，或者哪里有出错的地方，那可是我们就因为说毕竟是跟了十几年的师长辈，所以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呢反而呢认为说，诶，不管他说怎么样，我就护持到底。这样子的话，就跟我们刚才讲的崇拜出家人的表象，崇拜僧义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 换句话说，修学佛法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一定要啊，一定要依循四依四不依的精神，其中一项就是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从我们刚才讲的出家在家的这个立场来看啊，什么叫依法不依人呢？佛已经在我们前面举的这个大圣经里面已经有告诉大家说，什么样叫做圣义僧啊？虽然他是现在家相，可是他具足什么样条件，他也叫圣义僧。而什么样叫世俗僧，佛也跟我们开示清楚了。那这个，请问大家，当佛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依教奉行，依照佛的开示判断，到底这个人是世俗僧，还是圣义僧，还是根本不是僧呢？所以按照这样子的时候，才叫做依法不依人，依着佛陀的教法，用我们的智慧判断，而不要用世间人的表象，不要用世间人的勤奋去做判断。同样的，当我们跟随的上师，我们在检视这个上师教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一样我们应该要依法不依人。因为这个上师讲的，如果违背的佛所说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依照佛的开示学佛法，就应该要讲佛法的正理。所以如果发现说上师讲的不对的话，我们应该要勇于跟上师来讨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本身正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先存疑啊，先存疑。那么这个存疑的这些标记呢，应该作为我们往后修法的时候反复检点、反复思考的重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上师讲的跟这个佛说的似乎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以后学法要特别关注的地方。我们绝对不应该因为跟着上师许久了，有勤奋了，所以哪怕是有疑，就把这个疑随手的丢弃，甚至呢自己呢欺骗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说，哎呀，反正这个都有道理的，我都不用管了。那这样子，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就不符合佛陀所开示的要依法不依人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样的原则的话，我们在学法的道路上面肯定就会少了许多的遮障。好，比方说只要我们不要去崇拜僧医的话，各位呢在我们说崇拜僧医这一点呢，会使得我们每一世都只会看重僧医。但是我们知道菩萨摩诃萨特别是入地以后二地三地四地以后的菩萨，当他再来人间的时候，有许多的菩萨是选择用在家人的身份来示现的。比方说各位看看华严经的五十三参里面，这个五十三参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在家人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有僧依崇拜的心态的话，不肯依法不依人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学法的过程中，人家五十三餐里面的每一餐都是善知识，每一餐都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法。可是我们如果是僧依崇拜的话，我们会把五十三餐里面的所有现在家人身份的善知识全部都排除了，只跟着那几个现出家相的人学而已。你说这个损失大还是不大呢？各位自己算一算哈，拨一拨算盘就知道了。这个实在是很划不来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能有僧依崇拜。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说依着上师的勤奋呢，而不管说究竟的道理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在未来，我们在走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必然会碰到许多跟我们有缘的人。那么这个因缘机会之下，这些人呢，有可能在那一世就是会接引我们入佛门的老师。可是呢，由于这个因缘他接引了我们入佛门，并不表示我们就一定要以此一辈子认定这个勤奋 而不去检视他所说的道理是不是正确。因为实际上在无量士菩萨道的过程中，我们要跟随的老师是很多很多的。有一些老师其实他只是在引领我们入佛门而已，剩下的就要我们自己去修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呢，相信您就能够抛开了情执，抛开了所谓的僧衣崇拜，抛开了所谓的上师的崇拜，而回归佛陀所教的修学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依法不依人，要依着智慧去判断，去检点，为自己选择最好的道场，最佳的善知识来学习。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佛教之危机，平时导师著。本书揭示现代佛教之真相，宣说正法义理，令学人免于再被名师大师所误导，并令学人知悉佛法的真正旨趣，依此进修，即可渐渐具备大圣见道的因缘。